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好，那么自从呢花儿姐姐在休闲观光时间啊介绍了李清志老师的美感京都啊，花儿姐姐呢就会刻意的在网络上啊看到一些人他们介绍这个京都呢，我就会特别去注意他啊。好，那么京都呢其实如果去玩的话啊，就是有人建议说你千万呢不能够错过它的一些特色，像比如说京都呢它有一些古老的这个城基啊，还有老街啊是你不能错过的。另外呢还有这些很清新的山林的空气啊，令人惊艳的秋叶啊，以及呢具有象征意义的庭园啊也是你不能错过的。还有呢京都的这些传统的日式的旅馆也是呢日本重要的传统文化的要素之一哟。还有呢它的料理啊是完美兼容啊日式精神以及呢烹饪艺术的。那另外呢京都还有四大的另类魅力，像比如说有海之京都啊、森之京都啊、茶之京都啊，以及呢京都的以驯逐之境啊，所以呢其实京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日本城市哦。
照打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那花儿姐姐呢，今天继续的在休闲观光时间啊，把李清志老师所写的美感京都当中的内文呢继续来读给小朋友听哦。好，那我们呢要从上一次就是接的这个地方呢继续读给小朋友听，那花儿姐姐就读给小朋友听咯。这种氛围基本上是浪漫的，一种带有泡澡乐趣的精神放松，是超越现实的平行时空。难怪描写京都爱情故事的电影明天我要和昨天的你约会，那种超越时空的爱情电影会选择在这个澡堂咖啡店当作谈恋爱的场景。我来到了这一座澡堂咖啡店，感觉时空在我脑海里面错乱起来，似乎这里是不同时空的一个磁场的交错地。我好像看到了历史中有许多不同时代的男男女女在澡堂里面来来去去，碰撞出许多火花跟梦境，然后消失在空气里。在京都旅行，正如电影《明天我要和昨天的你约会》中的平行宇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建筑空间融合在一起，让人不小心就跌入了历史的漩涡中。但是春天繁花盛开之际，所有不同的宇宙时空似乎很容易就被融合在一起。春天的京都充满着浪漫的纷飞花瓣，不论是鸭川沿岸、高濑川畔，亦或是文明的哲学之道，都可以看见樱花满开的盛景。每年三月底，所有人就开始期待樱花美景的到来，正如平安时代歌人在原叶平的诗句当中所描述的，现实若无因，焉能度春心。樱花的出现是如此灿烂美丽，但却是如此的短暂凄美。正如春天京都的樱花一般，盛开不多时就纷飞凋零。电影中的爱情就像是樱花，虽然短暂却是美好，让人永远的怀念与等待。每年春天到京都旅行，都像是在与京都谈了一场凄美的恋情，永远印刻在内心，无法抹灭。好，花儿姐姐呢刚才念的啊，就是呢上次我们还没有读完的这个部分。好，现在花儿姐姐要继续读的是这本书第六篇《近江的京都》呢，读给小朋友听哦。哈，樱花国宝城。这几年春天在京都赏樱已经成为了一种拥挤又痛苦的事，因为到处都是赏花的人潮，让原本充满诗意的赏花活动变成了拥挤的菜市场。而这几年我为了要寻回那种赏花的闲情逸致，总是逃避京都市区热闹的景点，前往到郊外寻访樱花新乐园。靠近琵琶湖的近江地区可以说是京都的外围地带，但是因为京都引琵琶湖的水到市区，所以对于京都而言，琵琶湖是他们生活中重要又密切的地方。搭乘火车来到了琵琶湖，火车沿着湖东岸北上，会经过几个重要的城镇。这些城镇因为位于水岸的原因，开化的都非常早，也有些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历史发展。对于喜欢追樱的人而言，春天的樱花季逃离了市区，来到了琵琶湖畔，可以更悠闲轻松地享受樱花的美景。我喜欢到彦根城赏樱，这是一般观光客不太会到的地方。这座古城堡是日本四大国宝城之一，日本各地都可以看到许多古城以及天守阁，而事实上这些城堡都是假的，大部分都是战后重新建造复原的。因为日本古老的城堡几乎都是在明治时期拆毁，而剩余的又在二战时期遭到了轰炸，因此幸存的天守阁所剩不多，只有四座完好如初的天守阁被称为国宝城，包括了白鹿城基路、乌鸦城松本以及犬山彦根。基路城与松本城都是著名的城堡，同时也是重要的观光胜地，而犬山以及彦根两座城就比较少人知道，规模也很小，所以几乎没有外国的观光客前去。可是这两座小城堡春天樱花却开得令人惊艳。 我曾经在春天路过了犬山城，那座城堡小得可怜，但是城外的樱花林却是开得灿烂，樱花的丰满辉煌几乎将小小的犬山城掩盖。那一刹那，我突然了解到人类的野心与企图在大自然的美丽之下是何等的渺小与不配。人们费尽了心思，试图地建造了堡垒与邻国争斗，但是时间流逝，城堡却不敌樱花的荣美，被淹没在花海之中。燕根城也是被樱花包围的城堡，不过这座国宝城被樱花包围的方式非常的不同。燕根城有护城河，护城河上就是高耸的城墙，而原本城墙上应该是站满了身着盔甲、全副武装的士兵，但是燕城根的城墙上却是种满了樱花树，而且老耸的枝垂阴，枝垂阴的特性在于它的枝干会下垂，特别是水边的枝垂阴，樱花枝干都会下垂趋向水面，因此燕城根的樱花树枝干从城墙上往下垂，几乎接近了护城河的水面，感觉如果敌人沉船在护城河上，或许可以攀着樱花枝干爬上了城墙，围绕着护城河外的也是整排的樱花树。而每当樱花盛开之际，城堡内外都是满开的樱花，远远望去，整座城就快被樱花树所包覆。
小小笼罩花的怀，花季的太阳。
年庚辰的樱花灿烂让我想起了英文老歌，就是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歌词描述了花朵被女孩摘走，女孩后来跟着男人走了，男人却永赴战场，最后战死埋葬，时间飞逝，埋葬军人们的墓园后来长满了花朵，原本是为了战争防御的城堡，最后所有的武士都归尘土，只有樱花树依然年年灿烂，甚至用美丽的力量征服了高耸的城墙与坚固的堡垒。绕过了护城河，进入了城堡内，我也跟游客一起攀上了城墙，在樱花林中眺望了城外的景致。很多的日本人在樱花树下野餐，小孩们就肆无忌惮地爬上了巨石堆砌的城墙，在没有围篱的城墙上玩耍跳跃，害我一直替他们担心，生怕一个不小心会有人从高耸的城墙上跌落到护城河。他们的父母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任何的危险，城墙上的樱花林太美丽，让人很容易就忘记了危险，忘记了死亡，甚至将美丽与死亡连结在一起，产生了类似三岛由纪夫那种将死亡当作一个人生美学的想法。在《忧国》一文当中，三岛由纪夫将切腹死亡描写得十分的唯美，甚至是近乎一种诗意美学，最后他也走上了切腹自尽的死亡之路。渡边淳一的失乐园小说描写不伦的爱情，最后也是在清景泽的温泉旅店美食情欲的高潮中结束了两个人的生命。而这种将死亡美化的哲学观点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文学生活中，文学家的自尽，武士的切腹，是将结束生命视为生命创作的一部分，一种爆裂式的死亡美学，对于尊重生命的西方基督教的人士而言是不可思议的举动。二次大战的末期，当日军大举以神风特工队自杀战机攻击美军的战舰，陆军则是不断地进行玉碎式的自杀攻击，让美军无法置信，认为日本人真的是疯了，因此也开始探讨日本人的奇特生命哲学。近江八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水都，位于琵琶湖，非常方便引水修筑运河，因此在近江八幡城镇里到处可以见到密布的水道，这些大小水道有些以前是护城河，有些是运河，大小不一的水道组构成一个迷宫般的网络，有人甚至将这里称作是日本的水都威尼斯，游客可以搭乘小船穿梭在运河水道之间，欣赏城镇古老建筑之美，特别是在春天樱花盛开之际，运河两旁的樱花盛开，穿梭花海之间，如梦似幻，叫人不敢相信这是现实世界。近江八幡开化很早，早年就是商业鼎盛的城镇，后来美国传教士兼建筑师威廉·海瑞尔·沃里斯来此传教，建立了近江兄弟社。他的传教哲学跟其他的传教士不同，他不用发放面粉，施舍慈善来引人入教，而是一面宣教一面建立了企业，帮助了信徒建立经济基础，有点类似现在某种的社会企业，而其中最重要的企业就是取得小护士面素利达姆的代理，在日本制造与贩卖。沃里斯对于近江八幡的贡献卓越，他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心灵上的信仰、经济上的富裕，同时也设立了学校，教导西方语言文学，甚至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风格。所以当地人在近江八幡市中心区为这一位多才多艺的传教士立了一尊铜像，纪念他的贡献。这让我想到来台宣教的马基博士，同样是多才多艺又极富爱心的传教士，他来台宣教落脚在淡水，不仅传教医病，也设立了学校，更鼓励了女子就学，改善了妇女的地位，可以说是为早年两性平权贡献卓越。而后来人们在淡水的镇内也为马基博士设置了铜像纪念他。沃里斯与来台的马杰博士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并且都设立了学校。沃里斯与他的妻子一柳喜满子所设立的近江兄弟社的学员，和台湾的淡江中学是经常合作交流的对象。 淡江中学正好是马偕博士所创立，而且马偕博士过世之后正好安葬在淡江中学内。
你看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何等慈爱，你看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何等慈爱，是我们的成为神儿女，是我们的成为神儿女，你看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何等慈爱，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继续介绍的就是李清志老师所写的美感京都啊，会不会呢觉得越听呢越有味道了呢？好，其实呢很多人啊都很喜欢到日本京都去旅行啊，去体验呢日本传统的这个文化跟美食啊，但是小朋友你知不知道京都呢是全日本啊最爱吃面包的城市哦，因为啊根据了调查，京都市每一年它的面包的消费量位居全国第一名，那么走没几步路啊就有一家这个面包店，可以说是面包的一个激战区啊，那么当地的业者也透露哦，这可能呢是跟京都的历史有关系的，所以小朋友如果你喜欢吃面包，不妨呢跟爸爸妈妈说，哎，我们去日本京都走一趟吧，因为呢花儿姐姐说京都呢它每一年的这个面包的一个消费量是全日本第一名。好，那我们呢就去这个爱吃面包的城市吧。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
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